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2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默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耶路撒冷圣母骑士团成员，期许他们分担圣母教会的痛苦，祈求天赐和平。教宗致函巴黎和平论坛，教宗指出，人的生命比战争更有价值。教宗方济各向第四届全球大学专题研讨会寄发讯息，表达鼓励。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阿尤索书记参加全球气候行动宗教峰会，阿尤索书记指出，全球宗教峰会是推动气候行动的机遇。教宗方济各11月9号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参加耶路撒冷圣母骑士团协商大会的与会者。教宗在讲话中为圣地目前的处境表达极度痛心。教宗说，不幸的是，我们目睹一场惨剧，它恰恰发生在上主生活过的地方，上主在那里透过他的人性教导我们去爱，去宽恕并为所有人行善。然而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痛苦的折磨，许多无辜的人遭受打击，许多无辜的人死亡。教宗对参加耶路撒冷圣母骑士团协商大会的所有与会者说，我在精神上与你们联合在一起，你们参加这次协商大会必会分担耶路撒冷母亲教会的巨大痛苦，祈求和平的恩赐。随后教宗把话题集中在耶路撒冷圣母骑士团本届协商大会关于培育的主题，即对有志加入骑士团的人进行培育，为那些已经加入骑士团生活和使命的成员提供持续培育，对负有责任的成员进行灵修培育，使他们意识到所承担的道德义务和组织工作及资源管理上的义务。为此，教宗提出了培育的四个指导方针：最初和持续、实践和灵修的培育。教宗指着骑士团十字架徽章说道，十字架的横杆提醒你们终其一生奉献于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基督，在仁爱中关怀弟兄姐妹，而十字架的树干提醒你们在你们的旅程中祈祷生活与服务弟兄彼此必不可少的相辅相成，这服务应是专注的，有胜任能力并扎根于你们工作的现实，为了人的整体利益。接着教宗指出，应对普遍及包容的仁爱进行培育和接受培育。从这个角度看，必须研究骑士团的历史，在聆听和祈祷的背景下，实施及获取能力来回应他人的需求。最后，教宗强调说，这是你们如今能够为教会和世界做出的重大服务。巴黎和平论坛11月10号至11号召开会议，讨论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寻找共同的土壤。教宗方济各借此机会致函与会人士，勉励他们 成为由众多努力所构建的希望的标记。这封信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圣座驻法国大使米廖雷总主教在会上宣读。教宗指出，这些努力应鼓励真诚的对话，聆听所有因恐怖主义、普遍的暴力和战争而受苦的人。这一切灾祸让少数群体受惠，助长其局部利益。不幸的是，这些群体常戴上具有崇高意识的面具。相反的，在公益方面则存在难以建设和平的状况。这是一个缓慢且需要耐心的进程，需要所有关心人类和地球当下及未来的善心人士的勇气和具体投入。教宗提到，75年前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至今在承担1948年12月10号提出的庄严义务与现实之间仍持续存在着差距，这差距仍需弥合，某些情况需有极大的紧迫性。教宗写道，多少儿童因冲突而被剥夺了生命和身心健康的基本和首要的权利，同样又有多少人被剥夺了获取饮用水和健康食品的权利。宗教自由、健康、合乎尊严的住所、优质教育以及享有尊严的工作。谈到在世界上发生的冲突，教宗表明，战争永远是人类的败局，什么比一个母亲的眼泪更有价值？他看到自己的儿子伤残或被杀死，不应让一个人生命的丧失。人是萧瑟造物主的神圣受造物，同样不能让我们共同家园遭毒害或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人绝望。教宗最后表示，聆听、对话及合作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换言之就是让武器停止嚣张，且重新考虑这些制造死亡的工具的生产和交易，让和平的理由最终以强烈及明确的方式得到聆听。适逢第四届全球大学专题研讨会于11月8号至9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教宗方济各在闭幕之际向与会者们寄发讯息。教宗表示，教育应促进正义与和平，从而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教宗的讯息在研讨会第二天结束时宣读。教宗在讯息中强调，务必培养青年更加意识到理智、心灵和双手的语言之间必须存在的关系，如此一来，教育者才能陶冶青年，而不光是传授知识，好让所有的人都能学会在思想、感受和作为上达至和谐。教宗指出，需要以跨科学、有创意的教育方法来协助青年在建设更美好的未来方面成为领袖和主角。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教育中灵性幅度的重要性。教育者应当激励青年为公共福祉服务，做传教使徒，有能力向人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传达那带来转变的真理以及福音的美妙和喜乐，从而推进那有爱、团结、正义又和平的天主国度。全球气候行动宗教峰会于11月6号至7号在阿布扎比召开，该峰会由穆斯林长老委员会筹办，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阿勒纳哈扬推动。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阿尤索枢机出席了这次峰会，他盛赞这项活动是一大机遇，有助于促进不同信仰之间团结，以追求共同目标。来自基督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 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宗教传统的30多位宗教领袖齐聚一堂，并签署了一份致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会者的联合声明，敦促各国领导人为保护地球做出行动。他们呼吁加快能源转型，保护地球，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循环模式，以及迅速采用清洁能源。阿尤索书记在本新闻网的采访中讲述，圣座致力于促进人类兄弟情谊，照料受造界。从各式各样的议题中，你会发现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是由于差异、冲突等原因所造成的。也正是如此，我们齐聚这次全球峰会，为促进团结而努力。书记强调，气候变化让不同信仰、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传统的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奋进。舒淇最后总结道，全球气候行动宗教峰会旨在通过保护地球提出国际间宗教领导人合作的具体举措，让世界变得更好。11月9号，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圣若瑟主教座堂开启特别禧年圣门。随后，南部宗座代牧马丁内利主教主持隆重弥撒。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区贝拉尔迪主教在弥撒中讲道。参与庆典的还有圣座宗教交谈部部长阿尤索书记和圣座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卡西斯总主教。在讲道中，贝拉尔迪主教指出，阿拉伯半岛的基督徒团体已有1500年的历史。他说，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圣多默曾途径这里前往印度，后来许多传教士也经过这里前往波斯、中国、印度。这个地方把我们与历史连结在了一起。我们晓得在基督内的弟兄姐妹曾生活在这里，因而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不是初来者，我们不是一个新的教会，我们是那古老教会的延续。即使今天我们不能走上街头公开宣扬耶稣，那么见证就变成了日常生活的课题。这位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的主教总结道，见证即在于我们工作和家庭的每一个行动中，在我们的诚实正直中，在言行一致的生活和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总之，我们以生活方式见证基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主日弥撒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32主日，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5章第1-13节。那时候，耶稣给他的门徒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5个是糊涂的，5个是明智的。 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了灯，并且在壶里带了油。因为新郎迟延，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来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遂都起来装备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的答说，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更好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为自己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共赴婚宴，门遂关上了。幕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他却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时辰。开始的时候，我先走出我的自满，反思一下耶稣预告的最后审判。我不做任何判断，也不管别人如何判断我，也不试图去判断我自己，只把判断交给那位正义的审判者。如此，我才会在主前收敛心神。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停下脚步，站着，并通过唤醒我对他临在的意识，以及注意到他在看着我，而试图保持清醒。他就像新郎对待新娘一样，把他的心当作抵押品交给了我。他这样爱了我，我应该清楚地知道这点，并用一个敬礼和朝拜的姿势回答他对我的爱情。然后我要采用一个姿势来祈祷。这一个保持清醒和聆听的姿势，使我打开心门，倾听新郎对我说话。在这姿势中，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整个一生都深受聆听的熏陶，使我所有的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我求主赐我特恩，让我从内心认识他，这是一种爱的认识，视他为一个渴望我把全身心献给他的新郎。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最后审判的情况和这十个童女的情况相似，有的人做好了准备，有些人则还没有。在这个比喻中，世界末日在这里被刻画成了一种相遇。与其说末日是灾难般的来临，倒不如说是一种快乐的欢迎仪式。大小事物皆如此，我的生命通过死亡的关口要去迎接耶稣，我得从现在就做准备，感谢他的指引。他们中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五个并不是量的比例，50%是愚蠢的，50%是聪明的。这样会促使我不但不鼓足勇气，反而要考虑我属于哪一个团体，并导致我裹足不前。比例数字体现了我们对重大事情的内在态度，只有两种童女，聪明的和愚蠢的。一项变革运动的倾向就是把人分到两个阵营中去，好的或者坏的阵营，就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人会不加区分地判断别人，说这是一个好人，那是一个坏人，这就是最原始的提前审判方式。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了灯，并且在壶里带了油。聪明和愚蠢在福音中有不同的意义。有一种愚蠢，指的是被天主所召选的人。 天主偏召选了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这里的愚妄，还不是指的愚笨，而是指的征服八端中的给天主开放自己的贫穷人。相反的，愚蠢童女的态度，则来源于他们对天主丝毫没有兴趣。这点有点相似于愚妄的人心中说没有天主，在这个比喻中说的就是这种人，带了灯却没有带油，他们的心没有和新郎在一起。聪明在福音中也不是那些有才智学富五车的人，或者能言善辩的人，更确切地说，他们就是耶稣所说的把自己的奥秘瞒住的智慧和明达的人。聪明的童女的智慧来源于对新郎的爱情，因为新郎迟延，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时刻保持清醒超越人力。他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便对伯多禄说，你们竟不能同我醒悟一个时辰吗？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我对主的再来和我的死亡抱什么态度？我会排斥这种思想吗？有些基督徒渴望这一天快点到来，不是想早点把他们从苦难和痛苦中解救出来，而是为了能和基督在一起。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新郎半夜来了，耶稣的诞生和复活也发生在夜间，因而最古老的主日庆祝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的。信友晚上守夜，为了在明破晓时分迎接基督为世界之光，就像太阳驱散了黑夜的黑暗，照样基督也会驱散精神的黑暗。主日天的庆祝为我们的人生之路创造短暂的休息，这休息要使我们意识到主要来临。那些童女遂都起来装备他们的灯，糊涂地对明智地说，把你们的油分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地答说，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更好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为自己买吧。聪明的童女就开始收拾他们的灯，他们清理掉留在灯芯上的灰烬，并添上油，让灯燃烧得更亮，因为不添油灯就会很快熄灭，而那些愚蠢的童女却不是这样。我们是否已准备好赴宴？门遂关上了，幕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他却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爱德的义务需要坚韧，还得等待一段时间才能领受恩宠，但时间总有结束的时候。迫切地呼吁人们对来自于天主的爱情保持清醒，他真心实意地希望我们都能参与他那永远的婚宴。所以你们该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时辰。不保持清醒的人不可能在德性的道路上前进，一个旷野修道院的院长阿加童这样说的。有个院长叫伯门，他说，我们不需要做别的什么，只需要保持清醒就行了。不清醒有多种表现方式，如果我分心走意，心思跑到工作上，被别人的感情或自己的激情牵制着；如果我老是围绕着我自己转，怨恨人、报复人、贪恋别人的重视、依赖别人，简而言之，如果我常常感情用事的话，保持清醒就是说，不要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中迷失自己，而是在所有知悉的事情上时常意识到主要来临，这样我才不会刻意改变什么。事情是什么样子， 就让它是什么样子。什么事情使我忧伤难过，什么伤害了我，或者让我喜乐无比，我什么也不排斥，也不让自己变得冷酷无情，因为我知道天主是伟大的，他就是新郎，通过他单纯的莅临，我们的生命会成为一个盛大的庆节。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再一次准备好和新郎相遇，这一刻我要和他在一起，有一天我要和他面对面的相见。我让耶稣带我到父那里去，在父前我要倾诉衷情，为耶稣而感谢父，并求他赐我保持清醒。最后我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刚才您收听的是主日弥撒默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诗马窦的福音，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